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2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现阶段我对政法时期的理解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4日。前些天发生了一件小事，我对政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正念有了一点新的认识。最近我们当地甲流传染非常严重，我也出现发烧的症状。一开始我不知道，照常上班，到了晚上睡觉时才发现浑身烫手。我就发正念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但是被烧得浑身没劲儿，正念的力量也不是很强，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变化。后来我悟到，大法弟子和常人感染病毒不一样，大法弟子如果被病毒侵袭，那就是邪恶的干扰，是干扰，就直接发正念解体掉。于是只要我一出现不正确的状态，我就发正念坚决灭掉干扰的因素，瞬间我就感觉正念强起来了，两天后就不发烧了，但是晚上还会咳嗽，而且一咳嗽就是一大阵。一天晚上嗓子又痒又想咳嗽，我想起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正念制止行恶》中说过，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，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。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，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。我当时就发出一念，谁让我咳嗽我就让谁咳嗽，我就感觉在我面前有一团小灵体瞬间咔咔咳嗽起来，然后他们爆炸消失了，我的咳嗽立即止住了，从此也不咳嗽了。前后三四天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，我立刻明白了，原来大法弟子出现的任何不正确的状态都是外来干扰，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机制在起作用，我们都不能承认，都要坚决地否定排斥铲除。从这件事我悟到，在正法时期是师父在正法，正一切不正的，不符合真善忍的，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，那么一切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都将在最后时刻解体掉。师父也曾在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过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。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主持正法，对大法弟子个人来说就是同化法、正实法、救人。那么对于一切阻碍大法弟子同化法的，一切不符合大法和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干扰，都应该消灭解体。无论是外来的干扰迫害，还是后天形成的人心执着观念，这些都是干扰大法弟子同化法的因素，都应该解体消灭掉。所以我现在只要一出现不正确的思想念头，我就直接发正念，让它死，让它灭。这么做之后，我发现在遇到磨难或者过关的时候，简直是直击目标。有一次我跟丈夫通电话，说着说着出现了一种委屈的情绪，还委屈出了眼泪。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委屈是什么，为什么委屈，里面包含着情，包含着对他的抱怨不满，心里的不平衡，还有利益心。一个情绪就包括了这么多的执着心，都是人心、人情、人念，这都是人的东西，我可不能要这些人的东西。我赶紧发正念，让这些人的东西马上解体，让他死，让他灭。发了一会儿正念后，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静平静，好像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过一样。以前对丈夫的怨恨心搅得我翻江倒海，去的时候也很艰难，而且总是去不干净。现在我感觉去掉他是那么的轻松，而且内心非常平静，不再轻易地被常人带动。 女儿每次期末考试后，我的一个亲戚总是问我女儿的考试成绩，而他家的孩子每次都比我女儿考得好点，所以我心里很不舒服。今年他又打电话问女儿的成绩，电话是我女儿接的。我回家后，女儿给我说了这事，我的心里又开始不得劲儿。我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舒服，无非就是爱面子的心、虚荣心、攀比心、争斗心，还有把成绩看重的心，说到底都是人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修炼这么多年，根本上人的观念还是没有转变，也想让孩子优秀、出色，追求人中的出人头地、出类拔萃。但是高层次中的生命根本不这么看问题。我们作为修炼的人，也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。所以人的思维方式早就该扭转了。想到这儿，我马上发正念排斥、解体这些人的物质，让他们死，让他们灭。很快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。个人的认识，向内找是大法修炼的要求，是师父给我们的走向圆满的法宝。但是向内找不是目的，向内找之后把执着心去掉才是目的。很多同修陷入一种向内找的误区，认为我向内找了就是听师父话了，就是实修了，就是精进了，结果执着心找出一大堆，结果却没有去掉他们的行动，也没有看见心性上明显的提高，就是所谓的把垃圾找出来了，摆在那儿，却没有扔掉。我理解向内找是开始修自己的第一步，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向内找，很多执着自己意识不到，甚至意识到也固守着不放，因为这些执着符合自己的观念、喜好或者性格，或者是人中的经验，所以不愿放弃它，所以才有剜心透骨之说。但是向内找以后，下一步去掉它才是最终目的。怎么去掉？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都是师父在做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否定它、排斥它、不要它。我们只要有这个愿望，最终是师父把这个坚硬的物质给我们拿掉了。而正法时期，救人是大法弟子最终目的，修好自己也是为了增强正念、神念，更好的救人。所以一切不符合法和大法弟子正念的执着、观念、思想业、外来干扰，都是干扰我们救人的因素，都应该毫不犹豫地排斥、铲除。这是最快的同化法的做法。其实这些物质也确实不是大法弟子的，都是历史上旧势力精心安排的，以考验为名强加给大法弟子的，目的是给大法弟子修炼、救人、增加难度，以达到他们所谓的标准才承认大法弟子。但是他们的标准可不是师父的标准、正法的标准，所以这些人心、执着、干扰、迫害，大法弟子是坚决不能承认的，就是直接铲除、解体。这是我现阶段的一点浅显的认识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对于练功的一点看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日。一直以来，在对待练功的问题上，同修间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。我看到的情况是，一种是以为自己已经修得很高了，达到某一层次了，不需要练动作了，所以长时间都没有练功了。其中有不少人由于不练功， 长期以来被病业折磨，也没有从法上悟一悟。另一种是以种种借口，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或者是大打折扣，没有认真去对待。这种情况以青中年人较多，有的是忙于工作，有的忙于打理生意，有的甚至混同于常人生活，不愿练功吃苦。还有一种是把练功作为修炼精进的表现，作为去病业的主要手段，追求练功时间，追求练功感受，有的互相攀比。有的说我每天打坐两个小时，有的说我打坐三个小时，抱轮两个小时，每个动作半小时。在一起交流时，大谈自己练功感觉如何如何好。这部分老年同修较多，所以有些学员每天练功加上发正念都要五六小时以上。听说还有的以练功作为睡觉休息呢，等等，各种情况都有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功法，那就又要修又要练。我想大家明白了这功是怎么来的，真正决定你层次高低的功，根本就不是练出来的，是修出来的。师父在每次各地讲法中也几乎都强调要学好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一定要学好法，在学法的过程中，你们就能够不断地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，改变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最后这点东西。过去为什么我老是强调叫大家学法学法学好法，它是至关重要的。我认为作为大法修炼者，做什么说什么都要以法为师，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要自己我行我素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而且做事情也不能走极端，这样容易打乱师父为弟子安排的修炼路，干扰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小事上也要真正实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。最近我通过在两件小事上实修自己，心性得到了提高，比较有感触，小事比较容易被忽视，然而却对修炼而言很重要，如果能在小事上及时提高上来，还可以避免因长期心性提高不上去，最终酿成大祸的情形发生。一、对待儿子态度的一次转变。一天，我正在客厅里抄法，儿子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地走，这是他的一种休闲方式，搞得我有点烦，我扬起手要制止他，不让他来回走了，手在空中，话还没说出口时，我突然感到有些不对，儿子来回走是符合他的心意的，他可能比较高兴，我为了自己不烦而制止他，这不是私心吗？我收回了手，心想我自己定下心来不被带动就行了。此时一阵热流从微观向表面身体扩散而出，那天我正有低烧， 头有点晕的状态，被此时的热流把这不正确状态一扫而光，我知道自己心性境界层次提高了。为什么这样一个小事却在修炼上是大提高呢？背后的原因是这样的，我的儿子特别听话，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让他干什么他就不干什么，因此长期以来我和妻子对于指使儿子干这干那，不让他干这干那已经形成自然，我没有把他当作众生一样慈悲看待，侵犯儿子的利益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。今天我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找出了这个私心，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修炼人真的很重要。今后我决心实修自己，对待儿子的态度上彻底改变过来。二、排队。近期明慧网发表特稿《我们的师父》，文章中一位学员分享他跟师父去吃自助餐的一段经历。这位学员着急去排队取餐，结果发现师父一点也不急。看到这里，我想起自己排队时的状态。我们公司吃饭时要排队，下班出公司大门时要排队，而且是多排队一起排，我总是很着急，希望快点排到自己。有时就动脑筋，观察哪个食堂员工给人盛饭盛得快，以后站在他的那一排，下班时如何站队会比较快能排到自己，避免冬天很冷的在外面排队时间太长等等。看到师父在排队这件事上的身教，看看我自己的做派，我顿觉汗颜，在排队这件事上我怎么这么自私啊，以后一定改正过来。想到这里，我身体上刷的一下，一块不好的东西被去掉了。在这两件小事上心性提高了，我很高兴，虽然事情看着很小，但是其中去掉的是我的私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事也得考虑别人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乐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3日。人一生都在追求幸福，可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了，我只要听师父的话，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真修实修，就没有了人世间的烦恼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一，走入大法修炼，身心巨变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经历过很多坎坷，自己生病，孩子生病，老人生病，亲人离世，在名利场中争争斗斗，被人妒忌，嫉妒别人，无尽的烦恼，感觉人生非常苦，总想人生为了什么。天黑天明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无法解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神经衰弱，腰椎骨质增生，坐骨神经痛，各种炎症，月子病等各种疾病，时时在折磨着我的身体。心情的烦恼，生活的压力折磨着我的心灵。在气功高潮中，我学了多种气功，以寻求解脱的良方，但都失败了。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接触到了法轮大法，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，一下子明白了人生当中许许多多不得其解的问题，听到了我人生中从来没听过的理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觉得这个功法太好了。随着学法练功，我的身心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，我身体所有的病都好了， 摆脱了药篓子，远离了医院。随着心性的升华，我的心情越来越舒畅。现在我想不起来有什么烦恼，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二，体验大法的超常。在28年的修炼中，我切切实实地感到了大法的超常。前几年走亲戚的时候，餐桌上的一瓶饮料几个人试了都打不开，我把饮料拿在手里，心想令工人用功能做事，我没费力就打开了。那时我知道大法弟子有功能，但人的观念总是障碍着自己，习惯用人的四肢做事。有一天我背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对练功人讲，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，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，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。我发现洗澡间的水管接头在滴水，我动了一下也不起作用，我走到桌前想继续背法，突然想起刚才背的这段法，心想我的功什么都知道，他什么都能做，另外空间什么都有，功会把水管接头弄好，我就继续背法。后来我发现他真的不滴水了，从此再也没有漏过水。同修的一台1015打印机早就不能用了，已经放置好几年了，想扔了。我珍惜这个生命，还想再试试，就把它搬到我家，但还是不能用。我让亲属帮助拿到修理店修理，店老板说是主板坏了，得重新换主板，他店里没有，要订购。亲属与我商量，我不知道换了主板能不能用，如果不能用，人家给订购的，我们不是白花钱了吗？就让亲属拿回家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从亲属家把打印机拿回来，想从网上买个主板自己安装上，不能用还可以退掉。还没走到家，忽然想起前面谈到的两件事，我想我怎么老是用人的思维观念，我的功一定能修好打印机，它是为法来的生命，一定会好的。回到家，我接上电源，连上电脑，打印机欢快地工作起来。当时师父的新经文刚发表，他打印的经文非常清晰，非常好。我与他沟通，在住师正法的路上，你要与大法弟子配合，发挥你更大的作用，完成你的使命。如今这台打印机与同修配合得很好，超常地工作着。我听说孙女嗓子起了疱疹，发热，不吃不喝，我赶快到儿子家，跟孙女一块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，儿媳也发烧，并说和孙女的症状一样，也是嗓子痛。我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他们都有毛病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那天我讲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我想一定是我的场不正，他们嗓子痛是我不修口，孩子看动画是我学法少，我必须归正我自己。那天我带儿媳去按摩，回来后儿媳说一点事儿不顶，晚上她烧到39.8度。我告诉她，你不管怎么样要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。儿媳答应了，早上体温降到36.4度，儿媳和孙女都是一天就好了。三，小事也得考虑别人。一天晚上10点多，我从同修家学法回家，走到家门口，觉得电动车好像压了狗屎，因为当时没开大灯，只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又觉得可能不是，就把车推回家了。第二天早上一开门，发现门口被沾了几处狗屎， 回头看看我骑的电动车，狗屎大部分都沾到我的车轱辘上了。我赶快把它推到外面，一边清理车轱辘，一边向内找自己。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事呢？表面上是邻居家养的一只狗，狗有时跑出来到处拉屎，看到邻居不为别人着想，我想自己一定在这方面有问题。回想自己平时在胡同看到狗屎，只要我能走，我也不管它，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。前几天出门，走到一个下坡处，正是红绿灯交口，当时绿灯只有三四秒就要变灯了，我想赶快过去，没注意从右边逆行拐过来一辆电动车，差点把我的车撞了，我急刹车，刚好没挨着。那个骑电动车的年轻女子说，你骑慢点呀。听着带着埋怨的口气，我有点动心，心想，你是逆行，你还说我。但感到自己的念头不对，当时只是清理了自己不平衡的怨恨心。现在回想自己骑车快，主要还是想自己在绿灯时先过去，我要骑慢点，那个女子能埋怨我吗？我还发现自己有时不遵守交通规则，有时黄灯抢着过，这是自我自私的表现，我没有处处为别人着想。从那以后，过路口就是一个人没有，我也不闯红灯，骑电动自行车时时提醒自己慢一点，即使遇到逆行或是其他情况，也有个缓冲余地，也能做到先给别人让路。一天，我看到邻居的狗在邻居自己家门口拉了一堆屎，我赶快去清理，想起前几天粘在我车轱辘上的狗屎，臭得很。可是我若不清理，让别人踩了或车子压了怎么办？我拿上铁锹铲了点土，把狗屎铲到垃圾袋里，清理干净了。有一段时间我学不了法，状态很不好，常人的事把我弄得脑袋昏昏沉沉。一天上午，我骑电动车去一个小区找同修，我从门口进去，刚走不远，从旁边猛地窜出一辆电动车，把我撞倒了。电动车砸在我身上，我起不来。我对站在一边的一个妇女说，你帮我把电动车扶起来吧，不然我动不了。那个妇女说，我不敢。我说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。那个妇女和一个年轻男子把压在我身上的电动车扶起，我才起来。我起来后，看到与我撞车的年轻女子在一边躺着，我到她身边问她怎么样，她不吭声。我想把她拉起来，有人说她头晕，别动她。我从她裤兜里掏出手机，让她给家里人打电话，她给家人打了电话。我没带手机，正好一熟人过来，他给我女儿打了电话，叫了救护车。我当时手被撞得流血，心慌。我坐着缓了一会儿，女儿来了说，我朋友说把你妈弄到医院去检查。交警也建议我女儿把我带去医院做个检查。女儿知道我不会去，也没硬说。那女子在医院做了 CT 等等检查，没有一点事，但他还是住院了。交警问了情况后建议私了，女儿和那女子的家人没有谈成。女儿很生气，觉得那女子有点过分，交警对那女子的行为也不满，还与她家人吵了起来。我对女儿说，我买点东西去医院看看人家，女儿不让去，也不告诉我电话，下一步就要按程序走，听女儿说得经过法院，对年轻女子那方也不利。我耐心给女儿讲道理，我说，我一点事没有，是师父在保护我，不要打官司了，咱们多给他点钱又有什么呢？师父教我们在哪儿都要做个好人，遇事先考虑别人。最终女儿同意了我的意见，对交警说，我妈的意见是多给他们点钱。交警说，那就好说了。 交警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最后那女子也有点愧疚，对我女儿说，你妈那么大岁数了，也没去医院做个检查，她很快也出院了。我的车已经报废了，女儿说我们自己负责。女儿给年轻女子出了不到1000元的住院费和检查费。这件事我一直是站在对方角度上，为对方着想。回头看看自己的每一次的磨难，既还了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，又提高了心性，升华了境界，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又迈了一步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